弟兄姊妹早晨，在网上面收看我们直播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们早晨。在开始正道之前，我们一起诵读今日正道的经文好吗？在马可福音的二章二十三节至到三章的六节。好，那我们如果没有 PowerPoint 不要紧的，等我读出来给大家听，请大家留心听。好，经文这样说，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合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啊，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常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当亚比亚他作大祭司的时候，怎样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第三章的一节，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他们都不做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同希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啊。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安息日的主，求你今日在我们的当中，在你的日主日的里面，我们一同的将我们的心情献给你，求你亲自向众人的说话，你得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讲的和听的一同领受你的教导，活出你的样式。多谢你听我们同心合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弟兄姊妹，如果有人问你农历新年你会想起什么啊？年糕、邮局、战队，会不会是派利是呢？还有行花市，是吗？哇，真的很热闹，很开心啊。但如果有人问你安息日，你又会想起什么呢？不是很知道啊。根据犹太人的传统，由星期五的日落至到星期六的日落呢，就是安息日了。所有的百姓呢都要休息，不能够做任何的工作。我记得几年前呢，我去过以色列旅行，当日呢就是安息日了。酒店呢逼满晒人啊。我就很好奇问导游了，哇，为什么这么多人的？他说呢，原来的人呢避免觸犯了安息日的禁令，不准做事，所以他们就去了酒店那里住。告诉大家，酒店的lift是有专用的安息日电梯，每一层都停的，就是为了避免他们禁制觸犯了安息日的禁令。还有什么？就是定时的开关日光灯器，哇，还有定时的煲水器，还有焗炉呢是有安息日专用的保温按钮。哇，犀不犀利呢？我们想想，现在犹太人对守安息日 都咁嚴格嘅話，更何況喺耶穌嗰個嘅時代，如果觸犯咗安息日嘅條例，真係可大可小啊！嗱，喺埃及出埃及記嘅31章，神咧要摩西頒布咧安息日嘅律例，所以佢嘅戒命係咩咧？佢就咁講，佢所以你哋要守安息日，以為聖日，凡干犯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這日做工的，必從民中剪除。在我們剛才讀出的經文裡面，就是記載了兩件在安息日發生的事情，都是關乎做不可做的問題。而可以這個字在原文的裡面是有經授權獲准許的意思，簡言之，即是說門徒做了一些未經准許的事情。那我們先看看第一段的段落，就是2章23至28節。請大家留意，在24節，法利賽人首先向耶穌發了一個的命令，叫耶穌，你看看你的門徒在安息日，為何做了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咦，可能我們會覺得很奇怪，為何法利賽人那個的口吻這麼不客氣的，帶著責備的口吻來問耶穌？原來在2章18節，他們已經為了禁食的問題起了衝突，所以我們就會明白為何法利賽人是這麼不客氣跟耶穌說話，亦都是帶著挑引性的。我們再細心看一下法利賽人所指不能夠做的事究竟是什麼事。經文第23節講到，有一次在安息日，耶穌在麥田麥地經過，耶穌的門徒一路行就一路摘那些的麥穗。麥穗是指到大麥或者小麥上面的穗子，其實是可以來當作食物的。那門徒摘來做什麼呢？我們根據下文耶穌回答的裡面，我們看到合理的推測就是門徒可能是摘來什麼？意圖咯，吃得的嘛，是不是？而耶穌就在25至26節引用了舊約的聖經撒母耳記上的21章，去回應法利賽人那個的責問。在這裡的經文，很多人就很奇怪了，為何撒母耳記記載祭司的經文和耶穌所提及就是那個祭司的名字是有些出入呢？有些釋經學者就這樣說，耶穌用亞比亞他是指到舊約講到亞比亞他的經文，而不是講到亞比亞他這個的人。而另外一個的解釋呢，就是古代的文化裡面，原來阿仔很喜歡跟爸爸改同一個名字的，所以我們就比較明白了其實耶穌這裡指的是哪一件事。我們再看回當時發生什麼事，那個事情的背景就是大衛為了逃避掃羅的追殺，所以他和他的隨從就走到去這個大祭司亞比亞他那裡。經文26節這樣說，他進了神的殿，吃了陳設餅，又給跟隨他的人吃，這餅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以吃。弟兄姊妹請留意，可以這個字第二次的出現了，他都是問緊同樣的問題，為何他們沒有獲准准許就做這件事呢？耶穌就問法利賽人，你們從來都沒有讀過嗎？沒有念過這裡的經文嗎？我們想想耶穌這個的反問背後，其實他是想帶出什麼的意思？我們想想法利賽人是否真的沒有讀過這段的經文呢？我自己認為他們沒有讀過的機會可能性是很低，我反而是覺得耶穌指責他們只是專注做還是不可以做，觸不觸犯了安息日的律法的問題上面，而他忽略了人那個的需要。為什麼我這樣說呢？因為耶穌指出當日 大卫和他的跟随者是有缺乏，这个的缺乏是讲紧他们身体上面有需要，在肚饿的情况下就向祭司求食物，而当时祭司亦都没有其他的食物，所以他就体恤大卫他们的需要，所以他就将这个性病交了给他们。耶稣认为这个是合理的，因为人的合理需要应该是在律法之上。为什么是合理啊？因为人的需要应该在律法之上。当然法利赛人的眼里面都是觉得大卫食圣饼和你的门徒在这里摘这个麦穗，都是做了安息日律法不准许做的事情。但是安息日究竟是不是做和不做那么简单呢？在希伯来的原文里面，安息是有停止休息的意思，并且带有预备的命令。耶和华命令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为圣日，并且要纪念耶和华对以色列人为奴之家拯救出来的这件事。因此所有的以色列人，无论是为奴的、自主的、寄居的，都要在安息日休息，藉此可以敬拜神，享受和神之间美好和谐的关系。但我想说的，安息日不是偷懒日，什么都停下来不用做，而是我们要一起预备敬拜神。虽然大卫打破了只有祭司才可以吃的陈设饼这个的惯例，但是耶稣认为是合理的，因为耶稣认为在人执行法规或者礼仪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些法规的真正意义，也都要必须带有对人恩慈的心。再说，摩西只是禁止人在安息日工作，但是他没有列出细节的。但是犹太人就渐渐将安息日再加上39种的行为，包括生火煮食、执柴、负重和商业交易，后来连走几多步都要规定。弟兄姊妹，你感不感受到几可怕？如果今天我跟你说你走几多步我都要规定的话，你会觉得怎呢？所以耶稣指责法利赛人，在安息日本来是神赐给人的礼物，但是现在你就将它变成人的重担和压力。而另外一个耶稣认为合理的原因，就是第27节耶稣所说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耶稣指责法利赛人，你们真是本末倒置，在执行自己的传统或者法规的时候太过僵硬，误解了神的心意，把安息日成为人家的重担。你们知不知道，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人的好处而设立的。你们忘记了神在创天造地之后按照自己的心意设立安息，是要带给人喜乐和祝福，不是好像你们这样加给人重压和限制。弟兄姊妹，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法利赛人去挑战耶稣，为什么他的门徒可以在安息日做了未获批准的事。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谁是定立安息日的规矩？法利赛人、以色列人的传统？答案在第28节，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人子就是耶稣经常的自称， 既然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人，他当然比法利赛人更加有资格，有权柄去定立安息日的标准。说话讲回来这里，我们细心想一下，既然一位饥饿的君王和他的随从都可以吃到圣饼，这样安息日的主人人子耶稣也都当然可以给他的门徒在麦田的里面吃这个的穗子，也都是很合理的。耶稣不单止纠正法利赛人的错误，而且他要带来末后神救恩的新纪元观念，要将神起初设立安息日的目的和心意恢复。神的说话和一切的律法都是以爱、以恩慈、公义为根基，所以人亦都应该用同样的态度去回应神给人的诫命和法规。犹太人过安息日就好像我们过农历新年一样，本来都是充满欢天喜庆的日子，大家很开心，一家人聚首一堂，还有很多的食物，真的很开心。可惜禁忌也都特别多，初三赤口我们不可以去拜年，初四不准，未过初四不准扫地，未过初七就不准洗头，哇，连病了都不要去看医生，不要吃药，令人觉得哇，过年好像坐监一样，诸多掣肘，甚至有时令人觉得很厌烦，哎呀，不如我们去旅行避年咯。我爸爸呢是一个很传统的父亲，他遵行食不言寝不语的教导。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每逢开台吃饭呢，我都被四周鸦雀无声的感觉吓到有点害怕。我希望呢快点吃完饭离开那个饭桌，甚至我希望离开他视线范围。本来一家人同台吃饭开开心心，但是传统就令到我们很有隔膜。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时过于死板的跟随传统，却是没有考虑到人的需要和实际的情况，是不是有点很僵化呢？让本来开心高兴的事情变成了人的束缚重担。在我们的家庭可能会是这样，那在我们属灵的家庭里面又怎样呢？我们有没有高举或者过分高举规条法则，而对别人的需要我们视而不见呢？甚至我们漠不关心，不问情由就妄下判断呢？我们会不会变成律法主义呢？甚至成为自义呢？有没有因为这样做令到人家真的透不到气？我都要透一口气，甚至怕了回教会团契的聚会呢？今天我们要留意在我们的团契里面有没有一些很久没见的弟兄姊妹，尝试打个电话给他，可能他正需要人家的关心和问候，可能他病了，可能他失业，或者感染了新冠病毒，他正处于孤单失意隔离的当中，他极需要人家的安慰陪伴，甚至他需要人帮他购买物资等等。我们有没有看到他们的需要呢？我们有没有看到他们的需要呢？我们再看回经文，究竟法利赛人有没有吸取这个教训，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而行呢？我们一起再看一下第二件发生在安息日的事情，就会知道。 在第三章一至到二节，耶稣好像往常一样，他在安息日进入会堂，是犹太人聚会的地方去传道。谁不知有一个手枯干的人已经在那里等着他。弟兄姊妹，刚才读经文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经文特别强调这个人只是其中一只手已经枯干萎缩？他有可能是出世的时候就已经有缺陷，或者是瘫痪而导致他萎缩。无论是怎样造成都好，一只枯干的手只是无力的，没有即时的危险。而根据拉比的文献，助产士是被允许在安息日工作，因为分娩不能够延迟的，而割礼亦都会被允许的，因为是不属于涉足安息日圣洁的行为。那我们就要看看了，这个手枯干的人，他根本就不构成在安息日获准许医治的标准，除非他有生命危险，否则是不准进行任何的治疗。换句话说，若果耶稣医好这个人，他就是违反了安息日的诫命，而这种的行为呢，是可以判处死刑。啊，我们明白了，为什么一班人一直虎视眈眈望住耶稣，监视耶稣的原因，因为他们就是图谋想谋害耶稣。而这一班人，而经文所指的这一班的众人呢，不是其他人，就是在第六节所提及的法利赛人，他们一直盯实耶稣，看看他会不会在安息日医好这个手枯干的人。来到这里，我都看到几讽刺，这班的法利赛人原来都相信耶稣可以神迹医病，但是他们来的目的不是要跟随耶稣，他们的目的是要来捉拿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的把柄。经文来到这里，我们看到法利赛人根本就没有学会教训，相反他们更加的迫切想捉拿耶稣，控告耶稣。究竟法利赛人的如意算盘打不打得响呢？耶稣又知不知道他们这样做呢？我们一起看看耶稣怎样拆解这件事。在第三节，耶稣对这个手枯干的人发出命令，他叫他起来，站起来。而这句说话是带有复活唤醒他的意思，还叫他走到会堂的中间，站在所有的会众，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这个即将发生的事情和挑战。然后耶稣就问众人，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可以呢？他们都不做声。弟兄姊妹，这个可以的字，获准许的字，第三次的出现了。今次耶稣是用来反问在场的法利赛人，在安息日行善做好事，做应该做的事来救命好啊，定是做恶事做坏事害命好呢？经文记载他们一声不响，默不作声。法利赛人的沉默代表着什么呢？法利赛人根本就不能够回答耶稣，若果他们回答不可以的话，百姓就会觉得不同意，甚至他们会想，哪有一天不可以行善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啊？ 边有一日唔可以行善噶？若果佢回答可以，咁即系表示佢哋所坚持嘅传统原则就站唔住脚啦，马上权威落地啦。真系答又难，唔答又难，所以佢哋就沉默不语啦。对于法利赛人一言不发，我哋都可以感受到耶稣喺第五节举目周围嘅气氛。耶稣嘅愤怒唔系因为佢哋唔讲嘢啊，而系因为佢哋心刚硬。而心刚硬喺希伯来文嘅成语嚟嘅，指到人喺对神啊精神上嘅麻木，对神嘅目的同埋旨意咧系积极嘅抵抗。哇，好强烈嘅字眼！咁我哋就会明白点解耶稣会咁忧愁难过。如果一个熟读持守律法嘅人都可以对上帝嘅旨意积极嘅抵抗，佢哋好自然就会对其他嘅人嘅需要迟钝、冇知觉，甚至冷酷无情，都唔出奇。耶稣再一次指出佢哋只系关心安息日嘅禁令，而将呢一个人目前身体所受嘅痛苦视而不见。耶稣在这里将安息日医治的标准提到广泛的道德层面，而不是停留在狭窄生死的层面。而在马太福音十二章更加记载耶稣反问法利赛人，他说若果有人的羊跌了 在安息日跌了在坑那里，你们都懂得将这只羊救回上来，不用那只羊受苦，是不是？更何况人比这羊更加贵重。作为安息日的主耶稣基督，他要将人从律法当中的束缚解放出来，并且要怜悯这个的人，令到他从痛苦的里面得到释放，是一件应当做的事情，亦都是安息日应该要行善的原则，亦都令到神的荣耀得到彰显，亦都可以让人享受到主的恩是几咁甜美，咁咁美好。于是耶稣就命令这个人，你伸只手出来啦，将只手伸出外展开。话口未完，他一展开只手就点啊，恢复返原状啦，被恢复返原状啊，弟兄姊妹。我们请留意，耶稣在这里只是动口的吩咐，他只是叫那个人伸着手出来，他没有碰过这个人的手的。严格来说，耶稣是没有做到任何可以被解释为安息日工作的动作。那即是什么？即是说他没有触犯犹太人妥拉的规定，就可以令到这个的人身心真正的能够得到安息。本来被医治的人应该高兴的，是不是？可惜的，在第六节讲到周围的群众，特别是法利赛人，他们走出来，做什么？他们不是高兴赞美耶稣那个的神迹医治，相反，他立即就跟希律党的人一起去商议，一起策划怎样去对付耶稣，消灭耶稣。希律党是什么人呢？他们是一个认同希律王朝统治的犹太教派，亦都认同罗马的政权。而法利赛人呢，是耶稣时代一个很重要的犹太教派。他们呢致力完全遵守犹太的规定。本来两个政见不一、彼此有矛盾的群体，都因为耶稣对他们的传统权威、政治的利益、宗教有影响力， 因此他们就先下手为强，与希律党的人结盟反对耶稣，他们想办法来除灭耶稣。来到这里，我们真的要问一个问题，一班原本在安息日忠心维护律法的人，为什么会变成在安息日要设下杀人计划，破坏神诫命的主谋呢？就是因为耶稣挑战他们守安息日的传统，还是他们已经被传统捆绑，令到他们不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基督是有绝对的权柄来订立安息日的标准。从以上的经文，我们看到法利赛人以遵守律法就可以以为可以与神建立关系，他们都是用行为的去出发，自以为意，完全没有怜悯人的心，对人的需要痛苦是视而不见，更加将安息日变成为人的束缚重担，甚至要将安息日的主去消灭。事实上，耶稣不是要将安息日的原则废除，相反，耶稣却是要从人的需要出发，他要恢复安息日是为人类设立的目的，是上帝赐给人们的礼物，帮助我们成为上帝希望我们成为的人，而不是仅仅想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上帝创造人首要的就是要人和他建立关系，让人可以在安息日休息。虽然今天我们不用守安息日，但是我们会守主日，在主日的里面，我们都需要停下来休息反思，简单地享受上帝和他创造的万物。在印度仍然有祭祀蛇的传统，有一名少女前往祭祀的途中遇到一条毒蛇，她竟然以为这条蛇就是祭祀那个神明的使者，她将条蛇缠在自己条颈的上面，就去参加这些祭祀仪式。条蛇已经咬了她几次，但所有人都全神贯注地去奏乐唱歌，直至到村民怀疑她中毒失去知觉。可惜按照传统，他们没有马上将他送去医院，相反就找当地的巫师来医治他，最终因为中毒太深而宣告死亡。弟兄姊妹，我说的不是所有传统都不好，若果盲目的跟随，不问情由，后果真的很可怕，随时都没命，甚至有机会被传统的枷锁压倒，令我们唞不到气，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变得僵化。在香港急速的社会里面，我们都被训练到要有好的表现才有价值，我自己都不例外。我为了做好一点，我都尽心竭力，甚至我放假都不会放松，假日我都会忙着为明天的工作预备好，甚至有时我觉得放假都是有点浪费光阴。不知不觉间，我都被自己所定的传统规条捆绑了，我自己都不知道。感谢神让我在安息月的里面，我休息，我反思我和神的关系，神想我怎样去服侍祂。我发觉我都是靠自己的能力，我都是以行为来讨好神，我认罪悔改。现在我学习每一日每一个星期找一日安静下来读圣经，亲近神。现在我享受在经文的里面遇见神，在宁静的里面得到全然的安息，侍奉我觉得 充滿喜樂。親愛弟兄姊妹，你哋又點呢？在我們的人生裡面，有些什麼的傳統規矩、行為，令到我們不能夠享受神賜給我們的安息，去親近祂呢？會不會是我們的傳統執着，我們的地位、財富？上帝創造人首要的是人和上帝的關係，讓人可以在安息日的裡面放低所有嘢，享受和上帝親近，和祂創造的一切。神亦都希望人遵照祂設定的模式去生活，活得豐盛美好的生命。我們又愿不愿意按住神的心意而活呢？我們又愿不愿意按照神的心意而活呢？讓我們一同同心低頭禱告啊。弟兄姊妹，透過今天的經文提醒，耶穌說得很清楚，安息日是為人設立，所以我們行事千萬不要矯枉過正，卻要以恩慈相待，按人的需要而行。面對這個彎曲撥謀的世代，很多雜音，很多聲音，令我們不能夠專心的仰望神。我們很需要向神去呼求，求神的憐憫和恩典打開我們心靈的眼睛，看到我們自己的軟弱和限制，願意聖靈的提醒賜給我們的力量，使我們的信心得以堅固，活出神想我們活出的樣式，又賜給我們信徒彼此之間以恩慈相待，不要自意同走天路，以信心仰望神的恩典。求主恩待，聽我們的禱告，乃奉我們救主耶穌寶貴名字祈求，阿門。